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金华牧师问候您。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查考创世纪的第四讲。我们上一讲已经查完了神六天的创造，这一次我们要查考第二章。这一章提到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总结神的创造，第二部分从第八节到二十五节就说到神创造人的经过。
第一部分的七节经文主要是说到神结束了六天的创造。在这一段经文里，神第一次向我们启示了他解释自己话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重要的原则在圣经里一再的出现，我们把这个原则称为是重复叙述的原则。
所谓重复叙述，就是在圣经里圣灵常常把神前面已经说过的启示归纳起来，重新的呈现给我们。当圣灵把神的启示归纳起来，重新呈现出来的时候，常常会扼要的把神前面启示的重要的部分重新提出来。有的时候，圣灵还会在重复叙述的时候，特别把其中某一个真理，或者是某一个事实进一步放大的来向我们解释。
是的，每当圣灵那样做的时候，就表示神希望我们特别留意那一个真理或者事实的意义。举个例子，生命记就是一个圣灵重复叙述的例子。生命记不但是把40年前神向摩西颁布的律法重新告诉在旷野流浪了40年以后新生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同时也向他们扩大解释了摩西律法的重点。
进化牧师啊，其实新约四福音也是圣灵安排的重复叙述，它的目的是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耶稣基督。
不错，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为神六天的创造做了一个扼要的结论，同时在四到七节重复的叙述里增加了一些前面第一章没有提到的资料，进一步把神和神造人的过程启示出来。借着这样的一个重复叙述，圣灵就引导我们开始把焦点转到后面要讲述的事情。
对，既然神用了这种重复叙述的原则来描写他创造的过程，就表示神希望我们特别留意创造过程背后的意义，而且让我们把神和神的创造跟后面将要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连在一起来思考。
那么就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第一到第三节，说到神为自己六天的创造所做的一个结论。
这三节经文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在原文是天地与其中的万物都完成了。圣经用这句话宣告神创造的大功已经告成，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
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神创造的工作实在太辛苦了，所以神累了要休息了。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歇了他一切的功，意思是说神看见一切所做的功都特别的美好。既然他创造的功已经是这么的完美，没有什么需要增添或者修补的，于是他就停止了创造的工作。
不错， 神歇了他一切的功，意思就是神创造的工程已经彻底又完美的告成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彻底完成了神救赎计划的时候，他就说成了。这成了和这里所说的歇了是完全一样的意思。
是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创造是这么的完美又彻底，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平安无虑的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生活。同时，神的救赎也是这么的完美又彻底，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很安全的在他的救赎里卸下一切的重担。
不错，我们前面已经读到圣经说神赐福给他所造的人，在这里圣经又提到神赐福给一个日子。为什么神要赐福给这个日子呢？因为神要我们在他的救恩里享受他所赐的安息。
神不但赐福给这一天，神也定这一天为圣日。所谓圣日，就是归给神的日子，可见神是多么看重这一天。
是的，虽然在这里只说神创造工作结束的时候就安息了，并没有提到人要守安息日，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在创造的时候所定下来的日子和规矩都是为人制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无论在旧约或者新约里，神都一再的吩咐人要守这圣日，把这一日归给神。
敬华牧师啊，圣经把归给神的日子叫做圣日，把归给神的人叫做圣徒。所以尽管全世界大部分不认识神的人，每个星期都在神所赐的日子去享受去休闲，可是我们做圣徒的却一定要在圣日这一天去敬拜神才对。
对，从神创造的时候就定规这日子的角度去看，我们就知道神是非常看重神的子民能够遵守这圣日。接着这段重复叙述的经文第二部分就是四节到七节，在这段经文里神再一次重复地说明他是谁，他是怎样创造了天地万物。透过这段重复叙述的启示，神就把我们的焦点慢慢地转移到神所造的人身上。
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这段经文用创造天地的来历来开始。所谓来历，这个希伯来文就是起源、崛起或者后代的意思，在创世纪一共出现11次。可见这个字在创世纪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字，它的作用就是用来指出从某某人的父亲死亡到某某人自己死亡的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所以某某人才是那段故事的主角。
比方说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我们就知道那个主角不是亚当，而是亚当的后代。还有第六章第九节、11章27节等等，也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去介绍主角。所以起源或者做后代可以说是一段文句的影子，用起源或者后代来引出后来的这个人，说明他跟前面一代的关系。
根据这个原则呢，既然这段重复叙述是用来历做开始的，那么这段经文的主角就是人。圣经要从人的角度重述神的创造，所以所谓创造天地的来历，意思就是天地的后代。那么从来历的角度来说呢，亚当比天地的被造要晚， 所以亚当就是天地的后代。底下我们还会进一步的解释。
在人还没有出现去照顾大地以前，神已经用上腾的雾气去滋润大地，然后神才照着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人。当人在地上出现以后，他们就开始去耕作跟浇灌。
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这段经文，就知道原来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人不但是神所创造的，而且他们是在天地万物出现以后，最后才被造出来的。
对，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第一次出现了神的名字，耶和华神。那么为什么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三节都称神，到了第四节却忽然改成了耶和华神呢？
新派的圣经学者他们想出一个主意去解释这个问题，说那是因为圣经有不同原始版本的缘故。有一个版本是用神字，而另外一个版本是用耶和华，把这两个版本衔接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了这些不同的地方了。
哎呀，金华牧师啊，这些看法都是出于人根据世俗的研究所找出来自以为聪明的猜测，根本就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学者林道亮博士常常喜欢说，那些新派学者想要用自己的小头脑所发明的那点知识去替圣经找答案，明明就是瞎子领瞎子。圣经的文字必须要用圣经去解释。
是啊，每一门特殊的知识都有它特定的词汇，要想理解那门知识，就必须在那门知识所用的词汇去解释。比方说阻力，用在电学的时候，指的是电力流通的时候所遇到的物理阻力，它有一套计算阻力的方程式。如果我们把那个方程式套在人文科学上，去计算人在工作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那是不可能的事。
是啊，我完全接受林道亮博士的观点。因为那些神认为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早就已经启示在圣经里了。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话，他肯定会想办法让我们明白的。他的办法就是借着圣灵一步一步地指引我们。
是啊，约翰福音16章13节，耶稣不是说过，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明白一切的真理在原文就是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真理的意思就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只是在头脑上的知道，而是经过内心的体认和切身经历的知识。
对，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学到了一个解经的原则，那就是要用圣经的话去解释神的话。那么让我们再回过头来思想这段经文。圣经先启示了神这个字，然后再启示耶和华神这个名字。为什么这样呢？我们要明白其中的原因，我们就需要知道圣经渐进启示的原则。
所谓渐进的启示，就是神用一步一步渐进的办法，透过他自己的启示，让我们逐渐的来知道他和有关他的真理。实际上全本圣经都是神透过渐进的启示来彰显一切有关神的真理的。有了神渐进的启示，圣经前面的启示就需要用后面的启示去解释，而且后面的启示往往比前面的启示更清楚。比方说，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向我们启示了他是一位多位格的神，一直等到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透过了耶稣，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耶稣就是那位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的神。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神渐进启示最好的解释。经文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意思是说，神也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增加对神的认识。他们也把神的旨意按照当时人所能领受的程度，一步一步地启示出来。每一次当神有进一步关于他自己的启示的时候，他也同时进一步地告诉人，人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态度来回应他。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从渐进启示的角度来认识神的名字。我们在第二讲的时候已经说过，神 Elohim 的意义就是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至正直、至诚实、至慈爱和至怜悯的意思。
严格的说起来，神 Elohim 这个字只是神的一个头衔，就好像金华牧师啊，您的头衔就是牧师。如果单单只有一个牧师，那还好，因为当我们提到牧师的时候，除了金华牧师就不会是别人了。可是如果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有很多的牧师在场，那么单单说牧师就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哪一个牧师了。
同样的道理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因为他在时间以前就已经存在，单单用神的头衔去称呼神就够了。可是被造的人必须知道，他们所敬拜的神究竟是哪一位。
尤其是后来在神的子民所居住的地方，也有很多不相信神的异教徒，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假神和假神的称号。那个时候神的子民就更需要把自己的真神从异教徒所崇拜的假神中间区别出来，所以神就进一步的启示他们，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
是的，在第四节这里，耶和华神的原文就是 Yahweh Elohim， 可见这是在神的头衔上再加上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
我们知道摩西就是记录创世纪的作者，他起先只知道他的神是我们祖宗的神，可是后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五节说，神对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名。从此以后，神的子民就知道了，哦，原来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耶和华神。
那么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当摩西想打发他到自己同胞那里去拯救他们逃离埃及的神问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
金华牧师啊，我是自有永有，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
不错，
因为在原文里直接的意思就是我是，我是。
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对一般人来说，这名字的确有点难理解，因为我是好像没有结束，到底我是什么呢？总要有一个内容吗？可是对我们信的人来说却是非常了不起的名字，因为神既然是至大至尊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耶和华这个名字包罗的所有内容。
是啊，我们要感谢神，因为在他渐进的启示里，我们就渐渐地知道了耶和华这个名字丰富的意义。比方说，当那些捉拿耶稣的人查问耶稣身份的时候，耶稣回答说，我就是。其实我就是在原文就是我是。当时那些拿着刀棒来势汹汹要捉拿耶稣的人立刻就退后倒在地上。从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无限的大能、无限的尊贵。
还有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名就是生命的供应者，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神的名字是生命的大能、至终的真理和唯一的救恩。
对，那些犹太人知道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难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当耶稣告诉他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的时候，他们就拿石头要打耶稣，因为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句话的原文就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犹太人因为耶稣自称我是，那明明就是说他自称他是神。他们既然不相信耶稣就是神，当然就认为耶稣亵渎了神，所以想要用石头打死他。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借着渐进的启示知道了耶和华神名字的意思，现在再回过头来念这段经文，就更加的肯定说，在神和人的关系里，神一定要用耶和华这个名称来向人启示他自己，就是那大恩典。世界上一切的假神，没有一个可以和他相比的。
就好像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说的，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弟兄姐妹，我们查考到这里，应该已经抓住这段重复叙述里所要扩大的关于神的创造，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第七节。让我们再来念一次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弟兄姐妹，创世纪在描述所有神创造的过程里，把人的创造描写得最详细。我们已经说过，圣经用重复叙述的时候，会在重复叙述的过程里特别加强描述底下要介绍的人或者事情，表示圣灵要把读者的焦点转到他认为更重要的事上。
所以在这里，神要我们注意的是，就是人的被造跟被造以后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情。
那么这段重复叙述的经文怎么强调神所造的人呢？就是人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所以从肉体说，人是从地生出来的。
所以当科学家说人的身上大概有15到16种的化学元素，这些化学元素都可以从地里找到，我们基督徒一点都不会觉得惊奇，因为圣经早就启示了我们，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
是的，有人统计，从一个人身上抽取出来的化学元素，大概可以制造出几根铁钉、几块肥皂，总共的价值不到4块美金。
进化牧师啊，真的，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人的身体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把他的生气吹到那个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个人的价值就不能够用物质的角度去衡量了，因为在神的眼睛里，那是无价的呀。
的确是的，有灵的活人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在原文就是活的人，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亚当，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就在这里加上一句说名叫亚当。
所以严格的说，第七节的中文实际上应该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亚当，或者活的人。
是的，诗篇十一篇四节那里就把亚当翻译作世人，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这世人在原文就是亚当。
另外诗篇十二篇第一节也是同样的说，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原文也是忠信的亚当没有了。
还有呢，传道书一章十三节 说道，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这里的世人呢，原文也是亚当，可见圣经里亚当这个词常常就是指人类的总称。
人之所以被称为人或者亚当，就是因为神用自己的生命之气吹进尘土造的人里面，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在万物创造的过程里，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像人一样经过同样的被造过程。除了人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活物有神的生命之气。
是的，其实神造人的时候，大可以用造其他活物同样的方法，不必给人那样特殊的待遇。可是神却选择了用最特殊的方法造人，把自己的生命之气赐给人。
金华牧师啊，这就是人类尊严的所在。所以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八节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又说，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世界上的人常常说人是万物之灵，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金佩啊，有灵的活人和其他生物最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可以跟神沟通。在神整个创造的过程里，神从来没有跟任何受造物对过话，可是神却在造了人以后立刻就开始跟人说话。
就是啊，神跟人第一次的说话就记在第一章的28节。在那节经文里，神在第一次对人说话的时候，就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全地动物和植物的责任交托给人。
可见我们人在世上吃喝生活，就是为了要从神的命令里找出神所赋予我们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并且忠心地完成神所托付的责任。
确实是的，可惜的是，看起来我们人类从开头就没有好好地完成这个责任。
弟兄姐妹，结束了这段重复叙述，圣经就要把我们引到在前面一章没有提到的事上，那就是神在地上为人预备了伊甸园。这一次呢，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再继续往下查考，只好等到下一次再继续了。
是的，那么就请弟兄姐妹再把创世纪前面11章的经文读几次，下一次再见了。
再见，愿圣灵启发我们更深的知道神的话。再见。